果树底下去看，你找不到一个无花果，无花果的话，那可以证明说这个无花果是只会有叶子，不会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如此。我们好像好不容易经过冬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就这么多了吗？你看见说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成熟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雕刻只有主看见，也只有圣灵知道。然后那个成长的过程是个暗中暗中的过程，没有一个人看得见这个怎么长大的啊。许多时候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一阵风来了，然后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经不起打击就落到地上去了。那么让我们记得，最后那个无花果树怎么会变成芬芳可口的初熟果子，那就六月份那个果，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就是那些无花果树一面里面有工作，但是外面你看见它一直是连于那棵树，它不肯放松的。所以最后只要在这个收成以前，你只要看见满了树叶里面还有一些果子的话，你就知道这棵树将来一定是芬芳可口，将来你知道说将来一定冬果有收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清楚吗？如果今天我们动不动一受伤就不行了，稍微一个难看的面孔，稍微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就不来聚会了，或者我们就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样我们怎么能成熟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我们所以能够成熟，主是把我们摆在个最好最好的环境里面。你能不能不放松？你肯不肯连于这个枝子？虽然风在那吹，虽然真就是难看的面孔，仍就是难听的声音，但是感谢你坚持到底，靠着主的恩典坚持到底。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它果然变成初熟的果子。那旧约讲到这个初熟的无花果有个特别的形容，就是你不可能光摘下来，而且你一定送到口里，没有一个摘无花果树的人不把它放在嘴里面，不可能。就好像一个小朋友那个巧克力糖 M&M 不是吗？你只要拿在手里，它一定融在嘴里。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无花果树可口到一个地步，那圣经用了非常非常美丽的形容，这就是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服侍，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服侍。但是很可惜，为什么我们不成器呢？所谓不成器，就是还没有到时候已经掉到地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以色列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在过去，在500-600年前，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知道说，我们在600年前他就被掳了，所以那就是经过寒冷的冬天，然后好不容易春天到了，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终于回到如果你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应该不光有树叶，同时应该有果子才。但是我们主在里面找不到果子。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的是个宗教，如果你要的是所谓的教会，全世界繁盛繁荣的教会多得很。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所要的不是外面那个树叶。所以不要告诉主说人数多少，不要告诉主说你房子越盖越大。弟兄姊妹，你今天要看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你到欧洲去到处都是，但问题在这里，今天主对于他儿女的要求是要往下扎根，要往上结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果子到主面去交账的话，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神让他去，神宁可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不要去抢救他，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抢救这种情形不需要。如果这个无花果树是主种的，你看见它有一天一定要长大，那个结果不结果是里面的故事，你看见吗？就是那个人看不见那个成长的过程，结果不结果就是他能不能住在无花果树上。 到了时候一定开花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因着以色列人不能不肯开花结果，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叫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从这段主耶稣的话回过头去看，公元前到了西西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无花果树也差不多在那里摇摆，因为没有多久你看见无花果树要枯干了。不光北国被掳走，南国也要被掳到巴比伦，最少是70年。那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住，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兵荒马乱的原因呢？原因很简单，主就神就是给他们看见说，因为你们不结果子了。为什么亚述把10个支派掳去呢？他们不结果子了。那不结果子现在起码还留下什么呢？还留下南国的2个支派。所以现在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3章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说是有一个人呢，在葡萄园里面这个摘了一个无花果树，3年到他树底下找不到果子，所以就告诉管园子说把它砍了吧。管园子就怎么说？他说今年还等着，然后我们再处理一下，我们看他结不结果子，如果再不够结果子的话，我们就把它砍了吧。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那里讲了3年找不到果子？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读这个列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当我们主说那个比喻的时候，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背景事实上就是列王记下19章的背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到了这个西西家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神已经找不到果子了，所以好像神告诉我们主说，那把它砍了吧。结果因着我们主带到绿之谷，他说暂且留着，暂且留着，让我们再处理一下，意思就是说看看这个犹大2个支派会不会真的就结出果子来。所以明白吗？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里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后年呢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多少年？这里给我们看见3年，3年就应该神，现在这个3年呢是神对于犹大国的期盼。以色列国已经被掳了，那个已经被掳，但是就是整个以色列来讲还有希望。现在呢仿佛说暂且留着，现在把西西家还有犹大2个支派暂且留着，让我们再施施肥，再试试看。所以下面主耶稣神这个神借着西西家对于犹大国的支派这个期盼是什么呢？他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你们为什么没有惨遭涂炭？为什么你们没有死在坚固城的刀下？你们是特别蒙恩典蒙怜悯的人，你们不是比他们更好，你们一点都没有更好。主为什么留你们在地上？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就走了，你还留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说我基于某一种原因我可以比别人活得更长远，没有人可以做这样，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常常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多人今天很怕这个核子污染，所以就起了很大的争执。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不是核子的污染，最大的污染是化学污染。所有许许多的癌症不是因着核子污染的结果，是因为化学污染的结果。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反，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防止这个污染的话，那么你就要学纽西兰了，所有的工厂通通没有了，那今天什么，今天所有的科技也就没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为什么活着，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年轻人更好，但是如果今天你到医院里面，年轻得癌症的不知道有多少，今天在病院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所逃脱余剩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神还留我们在地上呢？他说人要往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什么意思？暂且把它留住，我们还要处理它，希望经过三年他们真的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等着瞧，然后实在不结果时，我们就把它砍了。那弟兄姊妹，很不幸的，我们的神等了另外一百年，没有错，到了另外一百年他们还是不结果子，而且现在更严重，他们以正统自居。你看见了，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集？因为我们是，别人不是。所以你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等到耶路撒冷要毁灭，耶路撒冷要沦陷的时候，你知道有假先知起来说，这是永远的城，不要紧，这个城不会没落，不会沦陷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有一些话能够安慰人，虽然有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这是自我催眠，你看见吗？如果是教会就是教会，你不需要说这是教会。我们知道说，如果大卫是圣灵所膏的，迟早有一天他的弟兄要膏他，他不是自己膏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有了一点圣经的知识，知道一点圣经关于教会的真理，结果就以正统来自居。我们要知道说，犹大比以色列更危险的地方，以色列十个支派他要说耶路撒冷不在我们，他从来不以正统自居。但是犹大因为耶路撒冷在那儿，代表神的同在，圣殿在那里更是代表神的同在，全以色列全世界犹太人每年三次都要到他们那去过节的。不知不觉他觉得我们就是中心。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一直说我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什么意思？现在好像你可以吃个定心丸，耶路撒冷永远不会被毁灭，不可能被毁灭。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神说，看了吧，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但是以色列人好像学不会，你看见了，这个公元前五百年有了一次，到了主耶稣又来一次，你看见没有？甚至于到了这个主后七十年，提多太子围攻整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刚好是要过什么呢？刚好要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很奇怪呀，这个在那个守在那围攻耶路撒冷的那罗马人呢，看见一种的情形，根本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怎么到处犹太人他们都带着他们的土产就往耶路撒冷进，就往耶路撒冷前进。那现在应该大家逃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已经兵临城外，大家都知道已经四面楚歌，全世界有头脑的有知识的人现在是应该远离耶路撒冷，不是还往耶路撒冷前进。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着迷，他们对自己完全着迷。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永远的城，神一定要保护这城。他们还是不肯悔改，你看见，还是不肯悔改。所以外面什么都对，每年三次都聚会绝对不迟到，每次一定到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